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24纪即将要结束的时候，所谓的世纪末的现象也就越来越明显。什么叫世纪末的现象？也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事件在发生，各式各样的谣言在发生。所以很多人在形容，在未来的这些年日当中，不单是今年1999年，可能到了明年，或者再过一两年，都还有这种所谓的世纪末的现象在发生。特别在基督徒当中，也可以说这些日子以来特别多各式各样的异端邪说，或者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事情在发生。其实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彼得后书2章1-10节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不要感到惊讶，因为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也是圣经上老早就跟我们预言的。其实历世历代以来都有许多的假师父或者像是假先知这样的人起来传递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错误的信息。当然远的我们不必说了，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异端邪说。稍微近代一点点的，差不多1830年时代开始兴起的，像摩门教，它是在美国的，差不多是纽约州那地方开始的，然后一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常常到你家摸门的摩门教，我们叫它叫摩门教。他们常常两个两个到人家里敲门，跟你谈这个谈那个。这是1830年代开始的一个异端，在基督教圈子里面。1960年代在韩国文先明开始的一个韩国的统一教，也是一样。文先明自称是第二个弥赛亚，他说耶稣基督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称他为错误，就没生小孩。所以他说耶稣拜托他，拜托文先明多生一点。所以文先明不但自己生了一些，他也收了很多，所以他现在每一年办全世界超级大型的婚礼。为什么？因为婚礼所有生小孩都算他生的，他是耶稣拜托他生的。这是韩国的统一教，各式各样的异端邪说。台湾当然也不输人家，所以1995年我们有1995闰8月，据说中国大陆要学习台湾，于是呢许许多多的人逃离开台湾，但大多数逃的都是基督徒，因为不是基督徒不会相信那些基督徒所说的谣言，但基督徒都很多人相信了，很多传道人离开了，也有的家庭妻离子散，真的是妻离子散，不是夸张的，为了1995闰8月的谣言。当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妻离子散的事情是已经发生了。这些事情都成为圣经上所说的我们的见解，成为我们的警告，因为在末后的时代这些事情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了。所以在彼得后书2章这段圣经当中，再一次的给我们许多的提醒，请你翻开彼得后书2章。首先在1节到3节，彼得警告我们，他说将来一定会有假先知出现的，这是必然的。这个2000年前的预言在2000年后的今天不但是应验了，而且一再的提醒我们。他说这些假师父的出现乃是一个必然的。第一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在原文圣经，这个百姓原来意思是说以色列人，过去在旧约的时代，在以色列人当中曾经出现假先知。他说如今在你们当中，这个你们是什么呢？基督徒，历世历代的教会，从你们基督徒当中会有假师父出来。假师父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里面来的。会迷惑基督徒的不是非基督徒，是基督徒，而且自称是师父。这些师父可能自称是传道人，可能自称是牧师，自称有特别圣灵的感动的。从你们的当中，而不是从外面，从你们当中会有假师父出现。当然他这边用假师父而没有假先知，可能这些人他不敢自称是先知， 不敢自称是先知，但是他们的确自称有从神而来的一些启示、一些教导，就称为师父，但是假的师父。固然他们跟旧约的假先知是不同等级的权威，因为先知有独特的权柄的，他们也许不敢自称是先知，但他们自称为师父。但是假师父和假先知确实有许多类似的特征，等一下所列的那些特征在过去旧约时代以色列历史当中的假先知都有，今天在基督教圈子里面的假师父也有类似这样的特征。但是这边彼得说，从前以色列人当中有假先知，将来你们当中也一定会有假师父，所以不要觉得很惊讶。今天我们会说，如果有神，如果神怎么会容许摩门教这样猖狂？怎么会容许统一教到处去拉人？1970年代，统一教在美国最出名的就是许多的年轻人离开他的家庭，加入统一教。今天在纽约，我告诉你，只要你去买花的话，10朵花有9朵花是统一教人在卖的，因为他们垄断整个纽约市的花卉市场。你说怎么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呢？为什么今天又有这个，明天又有那个呢？彼得说，不要觉得惊讶，因为将来这些事情是必然会产生的。然后他就形容这些假师父他们有什么特征呢？他在第一节的后半段说，这些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的人随同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非常沉重的话语。他形容这些假师父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个，他提到说他们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他们的异端是什么呢？异端一方面当然有教义上的、观念上的错误偏差啊，包括这些异端的里面最多的，大部分都提到耶稣基督是谁。大多数的异端都否定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的儿子。虽然不是所有的异端都这么说，但是10个异端有9个是这样说的。摩门教是如此，统一教是如此，耶和华见证人是如此。你几乎我们所谓的异端，大部分都是在否定耶稣基督是3位一体的神，基本上都在这里。所以有些教义上的偏差，可是同时他们也有行为上的偏差。因为他提到这些假先知不但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他们有什么呢？邪淫的行为，表示他们行为上也有一些偏差的。而且在这个今天这一段的最后10节的前半段说，那些人随从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就这些人在行为上也有偏差，不是只是教义上，在行为上的。那么这些行为上的偏差当然包括很多，特别提到邪淫的行为。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讲每一个异端它的偏差在哪里，我们曾经在主日学开过这门课，关于基督教里面的异端，还有一些新兴宗教，有详细的讨论每一种异端。摩门教的开始那个人叫做史密斯·约瑟，他自己有40多位太太。其实所谓的太太不一定是真正明媒正娶的太太，只是跟他有性关系的。说40几个，只是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个，至少40几个。他声称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妇女可以上天堂，因为女人，单身的女人不能上天堂，除非嫁给一个人。他为了要普度众生，他就多跟几个人发生关系。这是什么样的教义呢？所以你会知道，这个是在摩门教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今天的摩门教徒不敢这么做，因为是美国宪法的规定，他们也采取了一个妥协的制度。不过在犹他州，是全美国唯一一个州，你可以找到10000多个摩门教徒仍然是多妻的。他们最初的第一个史密斯·约瑟，第二个是 Birmingham Young， 在犹他州还有 Birmingham Young 大学，他自己有42个太太。他们历代的主持人不是只有这两个人，而是所有的人都是多妻的。所以你会发现，不但是思想的教义上有偏差，在行为上也有偏差，而很多时候这些行为是跟他们的淫乱有关系的。第二个，他提到说他们是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这个私自就代表说， 当他们在传播他们的偏差的信仰的时候，是让人不觉察的，是偷偷摸摸的，静悄悄的。所有的异端，包括耶和华见证人，包括摩门教徒，他们都会告诉你，我们是坚决相信圣经的，坚决相信圣经的。可是圣经怎么会有那些奇奇怪怪的教导呢？这就是他们的厉害的地方。所以圣经上用这样的形容词形容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所以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小心狼来了，可是穿着羊的衣服。1995闰八月为什么在台湾造成那么大的风波？因为那个人自称是个传道人，然后就很多人相信，不是基督徒都不信，基督徒不是都信，信的都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不会信，所以逃的人都是基督徒在逃，逃到哪里去？贝里斯，你听过贝里斯吗？我敢说10个有9个人找不到地图上有一个贝里斯，中美洲一个小地方，人口只有20万，逃去了10000多个台湾的人。我们常说一个地方很贫瘠的话是鸟不拉屎的地方，贝里斯差不多的，没有农业，没有工业，没有渔业，什么业都没有，除了移民业。移民你就到那里移民，因为你知道花20多少钱，20万台币还多少钱，你就可以买一个贝里斯的居留权。所以台湾人要逃的话，别的没有，钱是有的，20万，逃10000个人，那个国家就赚了20亿，几乎等于全国总收入，一年总收入大概有没有20亿都不知道。因为披着羊皮的狼，当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以基督徒的身份，甚至是一个师父的身份，但是偷偷的把一些偏差的、扭曲的真理混杂在正确的真理之下，然后一起兜售出去的。当基督徒对真理没有全面的、清楚的了解的话呢，是最容易上当、最容易受欺骗的。他们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这些异端、这些扭曲的真理，大部分我说过都是关于，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身份，关于耶稣基督是谁。但是当你跟这些异端人谈的时候，通常他不会主动的提起这件事情，提起关于耶稣基督是谁的问题。你跟摩门教徒的人谈东谈西，他很少会告诉你耶稣基督在他们看来是谁，除非你真的懂，你真的逼问，他就会告诉你。他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没有错，不过他所谓的神的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天使，天使长，他不是神。在摩门教看来，在耶和华见证人看来也是如此。所以你会发现在他们的错误的真理当中，当他带进来的时候，他通常不是第一个就让你看见他错误的真理，他往往是隐藏在一些看来跟我们所信的是一样的。他破坏力之大就在这里，他慢慢的带进去，最后你不知不觉的就受了影响，受到偏差。第三个，这些假师父呢是很受欢迎的，因为他们善于影响群众，哗众取宠。所以他这边提到说，第二节有许多的人跟随他们。很多人今天看异端的时候会觉得有这么多人信他一定是对的，好像你看电影一样，那个电影很多人看一定是好电影，好电影往往没人看，很多人看的往往不是好电影。我们以为人多必然带来某些东西，好东西，所以呢异端常常是能够吸引许多的群众的。但是实际上已经告诉我们了，有许多的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许多人会听从他们错误的真理。所以假先知往往是更容易受无知的群众的影响的，而且被无知的群众哄抬啊，造成群众的心理。但是往往是为主、为真理站住的人反而是什么呢？不讨好的。所以假先知很可能是非常受群众欢迎的。第四个，他提到说这些引进的异端是陷害人的，而且呢会有很大的破坏性，因为他们的行为便叫真道。第二节说因为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很多时候基督教的信仰在外人看来，当他们搞不清楚的时候，当这些人自称是基督徒， 但是所作所为所行却是那么样的偏差的时候，当然会使基督教的信仰，会使为我们而死的耶稣基督的名受到羞辱，被毁谤。谁搞得清楚这么多基督教的这个派那个派呢？所以在他们看来都是一样，都是基督徒搞的鬼。所以这叫做使得真理受到破坏，使神的名受到羞辱。接下来他又提到说，这些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第三节说，他们因为有贪心，有贪心，所以呢他们用各样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当然这个取利你也可以说可能包括名誉在内。异端之所以开始，事实上就是为了求名和求利。当我这边在讲这些异端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也许有一些我们在座的朋友，如果你对这些不太了解，或者对基督教整体也不太了解，你可能会觉得基督徒最喜欢彼此攻击了，这个教会攻击另外一个教会，这个派别攻击另外一个派别。我要让大家了解，就是基督教固然有浸信会、长老会这个会那个会，我们教会是不属于任何派别的，但是在这一些正统的信仰当中，不管你是属于哪个教派的，我们在主里都是同一个肢体，彼此帮助，彼此扶持。 Boston 这边我们有十多个中国教会，有独立教会像我们一样的，有浸信会，有长老会，有各式各样的教会，我们彼此合作，我们彼此一起来传扬福音。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却仍然是有区别的，就是说有一些属于我们叫的异端，那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真正的异端我们是要区别的。所以我们在说摩门教，我们在说耶和华见证人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些异端必然在教义上他们有明显的偏差，特别否定了耶稣基督是神这件事情，他们在行为上也有些偏差。而我们所说的，我们都是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捏造的或者是一些毁谤的话。所以当我提到史密斯约瑟的时候，我不能不说，是让他们自己圈子里面的人他也知道，史密斯约瑟原来的职业是什么？是挖宝的，中国人说法是挖坟的，他专门是盗墓的。为什么是挖宝呢？就挖坟墓，那坟墓把棺材拿出来，里面有一些人陪葬的东西，他专门挖这个东西的。所以他声称他怎么找到摩门经的呢？他有一天，他没有说他为什么去挖到那种，他反正挖到一个东西，有一个东西像是一个特别的镜子，然后找到有一个东西，说是天使给他的一片黄金的叶子写成的一本圣经，没有人看得懂。然后他就挖到一个东西呢，像是一个镜子，那个镜子一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看不懂的字，立刻变成英文，因为史密斯约瑟只懂英文嘛。所以呢，本来这个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文，天国文字什么文字，一照下去就变成英文，所以他就把它翻译出来了。这是很奇怪的说法，但是你要知道，所以他基本上有一个这边所说的贪心取利。当然当有很多的群众跟随他的话呢，当然这个目的是达成的。但是接下来他又说了，他们用的方式是什么呢？用谎言和虚构的故事、虚构的见证、捏造的言语来取信于人。所以说他翻出一个摩门经。那么如果你有机会找到一本摩门经，中文的也好，英文的也好，打开第一页，它一定有大概是八个见证人，就是说有八个人声称看到那个黄金做的原版的摩门经，然后八个见证人表示说，史密斯约瑟说我拿到那本圣经，我翻译了，有八个证人，没有错。只是你不知道的是，那八个人后来怎么样？八个人全部叛教，全部离开摩门教，到现在不是到现在，当时一百多年前了，没有一个活着到现在了。在短短的十年二十年之内，所有八个写见证那个人，通通离开史密斯约瑟，通通离开摩门教，只是圣经他们的摩门经照样印，照样发行。你以为那八个人是见证人，那八个人事后陆陆续续都否定他们看过任何东西，他们事后都说史密斯约瑟是骗子。当然这些话绝对不会印在摩门经的第一页的，但这是历史。1967年发现了一件事情，更是摩门教整个的事情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或者说很大的丑闻。所有史密斯约瑟翻译的东西当中，有一本它叫做亚伯拉罕之书，不是在摩门经里面的，是另外一本。 他声称他从一个商人里面拿到一本书，是用古埃及文写的，然后圣灵给他启示，这是原来亚伯拉罕留下来一段话，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上，然后他就有一本书。于是呢，史密斯约瑟说圣灵给他启示，他就把它翻译了，那成为摩门教主要的经典之一，是收藏在所谓无价的珍珠里面的一部分，叫亚伯拉罕之书。那当然他说原版的埃及文的那本书呢已经不见了，但是有趣的是1967年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发现了这本书。因为这本古书呢流传来流传去，后来不知道怎么样，总而言之在他们逃亡的过程中也许流失了，最后被人拿到了，最后被人买来买去，最后纽约这个 Metropolitan 这个 Museum 买到那本书。他怎么知道是那本书呢？因为当史密斯约瑟翻译那本书的时候，他把里面所有的插图，他那里面有很多图的还有文字的，所有插图他都重新画了一次，所以那本书很多图的。所以因此当原版的书拿到的时候呢，很自然可以跟摩门教翻译那本书一对，每个图都一样，就知道哦那就是那个。1840年代当史密斯约瑟声称他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懂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没有人懂。之后若干年，因为法国拿破仑二世占领了北非，发现了一个石碑，石碑上有一个纪念碑，是用希腊文、亚述文以及古代的埃及象形文字写下了一个纪念碑，是在公元这个耶稣那个时代的。希腊文很多人能懂，与亚述文很多人能够懂，唯独没有人能够读埃及的象形文字，可是有的那两个就可以读埃及象形文字，所以1850年代以后，全世界就很多人懂得读古埃及文了。今天古埃及文全世界有上千的人会读的，1840年全世界没有人会读。1967年达到这本书以后，会读的人一读就发现这本书是什么呢？其实这本书是怎么样教你怎么做埃及的木乃伊。所以第一个图片是有一个人拿一把刀，有个人躺在一个台子上，那么史密斯约瑟说这是亚伯拉罕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以撒。那个埃及的木乃伊的那本书是什么呢？拿刀的是谁呢？埃及的祭司。台上那个人是谁呢？是一个死人。做木乃伊第一件事情，一刀下去把内脏都拿出来。你家里吃鱼的时候有没有清除内脏啊？杀鸡的时候先把内脏都拿出来，所以他第一刀下去先把那个人的内脏通通拿出来，再涂一些防腐剂，所以那个在讲那个，所以他好多图一步一步的教你怎么做木乃伊。可是史密斯约瑟把每一个图都有一个解释，有一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当这本书找到以后引起很大的轰动，甚至摩门教里面现在有几十个人是懂古埃及文的，他们请摩门教的人来说这本书是不是史密斯约瑟原来那一本，他们承认是的。可是这个的翻译跟你原来他翻译的这么大的差别，怎么回事？他们没办法回答。最近1995年以后，摩门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承认史密斯约瑟所翻译的文字跟这本书所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也承认这一本古埃及文的这本书是的确原来史密斯约瑟翻译的，然而也许神给史密斯约瑟一个特别圣灵的感动，所以他写出他这样的文字来，跟这本书原来所说的完全没有关系，但是神要他这样写他就这样写了，这是他们的标准答案。其实简单的说起来，这些都是捏造的故事，捏造的语言，虚构的故事，虚构的见证，但是建立一个假的信仰，假师父常常是如此的。所以彼得警告我们，这些人所做的这些事情有不良的动机，他们用不同的手段，但是历世历代这些事情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的，这是彼得警告我们的。但最重要他也说，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的结局乃是灭亡。所以第一节最后说这些人会自取速速的灭亡，第三节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 他就提到这个审判。因此对这些假师父，圣经上很明确的说，神对他们的审判是严厉的，而且是迅速的。当然这迅速是不是代表说这些假师父可能在说假预言的时候当天就死掉，当场就死掉？不一定，有些是的，但不一定。但是最主要的是那个结局是在永恒的里面，他们的灭亡是永远的灭亡。因此从第四节开始，彼得就用了一些旧约当中的例子来形容说为什么他们的审判是并不迟延，而且速速来到，而且是严厉的。他提到三个例子。首先他提到第四节说，他说就是天使犯的罪，神也没有宽容，神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这个例子呢，事实上很多人在查旧约圣经的时候不太能够找到，或者说不太能够确定这边所说的是指哪一件事情，因为圣经上没有太多提到天使犯罪的事情。那么最普遍的说法是有可能彼得说的是指的创世纪第六章一开头，那是在洪水之前提到说那个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丽，就娶来为妻，然后生出上古英勇英武有名的人等等之类的。那么神的儿子是指什么呢？在耶稣的时代，彼得的那个时代，犹太人的一般的解释是把神的儿子们解释为天使。所以在两约之间，新约旧约中间有一些书不列为圣经，不列为正典的，有一些书就提到说在那个时候是天使跟人的女子通婚，然后生出一些人来，那么这个事情惹神的愤怒，所以那些天使被定罪。在圣经上是没有的，我说是在两约中间的一些书。那么也许彼得说的是那个，但是也不一定。但是确定的是什么呢？今天是有堕落的天使，今天是有犯罪的天使，我们就所谓魔鬼，这个是确定的。所以这段圣经所说的是不是指创世纪第六章所说的呢？我们不能百分之百肯定，但肯定的是他主要强调的是即使天使犯了罪堕落，神也有审判，绝不轻饶，意思在这里。那如果对于天使犯罪神都不轻易的饶恕，何况假师父呢？意思在这里，强调在这里。当然他提到这些天使他们被丢在地狱，交在黑暗空中的这个地狱所用的这个字不是一般我们所用的地狱那个字，所以这个字是特别指着某一个我们不能了解和形容的地方，就是一个，但是大概可以知道，就是说是一个暂时的拘留所。你知道在台湾如果你犯了罪还没有定刑的时候，不会算到送到监牢，你先放在看守所。看守所是在审判过程中暂时关的地方，真正判了刑才去监狱。那么黑暗坑啊地狱啊，这边所说的就是一个魔鬼的看守所，还没有到最后的那个结局，最后审判的所谓的硫磺火湖，那个是最后的拘留所。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天使犯罪神也没有宽容。接下来第五节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当人恶意的犯罪的时候，他就提到洪水。所以第五节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所以会看到那个时代的犯罪，所以神带来了一个洪水的毁灭，那么只保留了挪亚跟他一家八口。我听说下礼拜天晚上电视有一个，我忘记哪一台了，就有一个挪亚。当然我相信电影绝对不会百分之百完全根据圣经的这个情节来介绍的，不过大致上可能是那个样子。在洪水的时代，因为人类的犯罪，所以神毁灭了那个时代全部的人，只剩下挪亚一家八口。神对于罪恶是一个不妥协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不能够容忍罪恶。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也是感谢神的恩典，他没有今天就毁灭我们，因为虽然人类今天的罪恶不见得不大，所以这是一个恩典。但是借着洪水让我们看见是神对于公义的审判他的态度， 神对于邪恶他的态度，但是他对于邪恶世代中的义人，像挪亚所代表的他的态度。所以整个的来讲，成为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虽然神不能容忍罪恶，但是神却知道怎么搭救义人。所以第三个例子就提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罪恶之城，然后提到其中有一个义人叫做罗德。所以第六节说，他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两城的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为义人迎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他提到索多玛、俄摩拉城，提到义人，这边有好几件事情我们要稍微思想一下。索多玛、俄摩拉是一个罪恶之城的一个代表，那索多玛城的罪恶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在圣经上的记载就是同性恋。同性恋，那当然今天赞成同性恋的人对于索多玛城被毁灭有不同的解释，那他们对圣经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也有不同的一些辩论。但是如果你从圣经的经文来看，非常非常明显的是，从基督教的观点，从神的观点，同性恋是一个罪，那么索多玛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那么这个城被毁灭，当再回到我刚所说1995闰八月的时候，很多人要逃离台湾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认为台湾是罪恶之岛，拜偶像，很多各式各样的淫乱的事情，犯罪的事情。我们绝对承认在台湾今天的社会道德状况是非常差的，但是如果这样说台湾是索多玛，那我们就很难说全世界什么地方不是索多玛。真的要算是索多玛，如果以同性恋的程度来说的话，索多玛之都是哪里？旧金山。旧金山大概有20万的同性恋人，你不是同性恋或者不支持同性恋，在旧金山你就别想当市长。所以你要找索多玛吗？旧金山，何况旧金山也是地震带，要地震有地震，要火山有火山。但是有很多人就是逃离开台湾到旧金山去的。你是进入索多玛还是逃离开索多玛呢？什么地方是索多玛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提醒的。神毁灭索多玛是表示神对罪恶的一个不姑息的一个态度，但是并不是代表说今天我们要逃离开这个城，逃离开这个地方，逃离开罪恶的人，所以我就可以得救。事实上圣经整个让我们看见的是，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有我们的责任。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到罗德跟索多玛的关系的时候，也值得我们思想。在旧约圣经创世纪当中，你看见了罗德似乎不是像这边彼得所说的把它描绘一个义人，是一个正面的。相反，你看创世纪所描述的罗德往往是有点负面的，我称他为一个软弱的、意志薄弱的一个好人吧。你知道有一种好人就是这样，好是真的好，跟台湾的那个马吉一样的好，那马吉软趴趴的，你知道，永远不会说不的。所以他这种人呢，说是一个义人，是的，他为城里面的罪恶心里伤痛，这没有错。可是呢，好像很懦弱，他舍不得离开索多玛，他的财富很多，是他自己选择进入索多玛的。当天使来传信息说索多玛要毁灭了，要离开的时候，罗德舍不得。最后他终于要走了，劝他的女儿，劝他的女婿，劝他的太太，你就发现他是多软弱的人。太太是心不甘情愿地跟他走了，即使是走，常常回头看，最后变成一个岩柱。女儿呢，被拉着走的。女婿呢，笑话这个老丈人，就是哈，罗德，哎呀，这个老头啊，这个老年痴呆症的。所以呢，罗亚一家八口的时候，挪亚跟他的妻子、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儿，八个人。罗德被拯救的时候，他跟妻子、两个女儿，女婿没有来，带不动，带不动，没有影响力。你就发现他是多软弱的一个人，连女儿也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太太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你就发现在旧约当中描述的罗德，不是绝对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相反的是一个有某些明显的软弱和弱点的人。甚至你可以说 是他选择进入索多玛的。当时他的伯父亚伯拉罕跟他说，我们两个人家业都太大了，不能住在一起，这样吧，你选东，我往西，你往北，我往南。罗德看见索多玛和那个平原非常的富裕，非常的这个茂盛，他就选择往索多玛去。当他往索多玛往东去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往西，那是犹大的旷野。你没有亲眼看过犹大的旷野，你无法相信世界上有这种地方，寸草不生的地方。亚伯拉罕选择了寸草不生的犹大旷野做他的产业，这叫做信心。罗德看见茂密的树林、富饶的土地、繁华的索多玛，所以他选择进入索多玛。甚至当有一次索多玛城被别人进攻，他也亲自被俘虏，他的伯父又派人最后把他救出来，把他释放了。释放了之后，罗德再一次回到索多玛。他不是不可以离开，他舍不得。但是彼得在这边提到罗德的时候，我相信彼得不是不知道罗德的弱点，但是他也看见他的正面的一个部分，就是他虽然是信心软弱的人，可他住在城中却常常为罪恶忧伤，他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情，一心常常伤痛。至少这一点可能比我们当中许多的基督徒要强很多。我们看见了，我们听见了，可能我们没感觉。我们看见了，我们听见了，我们觉得那没什么不对啊。你觉得你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会让你心中伤痛吗？当你看见、听见这个国家在美国这个地方很多很多道德上的事情在败坏的时候，大家觉得无所谓的时候，你会伤痛吗？我们不是要指着拿个指头去指着 Clinton 他做这件事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觉得他做这件事情会不会让你心里伤痛呢？你会不会为今天同性恋在美国这边几乎可以说用嚣张的字眼在那里发展的时候，你不觉得伤痛吗？当学校公开的教同性恋，而且认为这是好的，有的学校更过分，要你试试看，你不试试看你怎么知道它坏？当你听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你心里会伤痛吗？你心里会有什么感觉呢？罗德至少听见这些事情心里天天伤痛。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消息，一个报道，美国的心理学家的学会正准备把恋童症从他们的名字当中除掉。恋童症就是专找一些未成年的小孩子跟他们发生性关系的。恋童症在今天美国法律是要配判刑的。美国的心理学家协会已经把这个名词拿掉，不当成不正常的病症。下一步美国就会立法，恋童症是合法的，不能判刑的。当然恋童症90%的人都是同性恋的。那将来你的小孩在每一个地方就不再受任何的保护，有任何的大人如果跟你的小孩发生性关系，他不会被判刑的，这是合法的、合理的。你会心里伤痛吗？罗德心里为这些事情伤痛，所以神搭救了那常为义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换句话说，从第九节到最后看见的一个原则就是，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必然要刑罚恶人，但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也必定会搭救义人。就神的公义在这两方面显现，第一方面他要刑罚恶人。今天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道德价值越来越分崩离析，然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那么很多人会有意无意的要贬低关于神的公义和圣洁这方面他的属性。我们说神的属性有他是爱，可神的属性的另一面他是公义的。可是今天我们不太希望、不太喜欢常常提到神是公义的、神是严格的，我们喜欢听的是神是慈爱的啊，你做什么都无所谓，哎呀，反正这个人就是这样软弱的。那每一个基督徒在讲人是软弱的时候，那个样子看起来就是很软弱的，你知道人是软弱的，讲的时候人都快软下去了，然后我们就人是软弱的。 无所谓。我不记得我在这边讲过一次，如果我讲过，抱歉，我再讲一次。在芝加哥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从大陆来的，有些人认得他，或者看过他的书，范学德。他有一次跟我讲见证，他信主的过程中怎么样，有人带领他，很多基督徒很热心带领他查经，要他信主。他说，第一个跟他带查经的一个美国人带领他查经，然后他也很受吸引，也几乎要信了。偶然间，不知道怎么样谈起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一位年轻的美国的弟兄呢，单身没有结婚，可是有同居的女朋友。那范学德虽然不是基督徒，到底他的名字是学德嘛，是很有道德感的。他说，哎，你们基督徒没有结婚可以跟女人同居吗？哦，不行的。那不行，那你为什么呢？啊，上帝知道我们软弱嘛。那上帝知道你软弱，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做吗？哎呀，你只知道上帝就是很宽容的。范学德就说，我不要跟你查经了，你的道德比我还低呢。上帝如果不许，而你这样做，你又觉得上帝反正知道你错，又知道你有性的需要，所以就容许你这样做，那这个信仰是干什么的？他不要跟他查经了。隔了一阵子，几个月，又另外一个美国人很热心，要跟他传福音，要跟他查经。这次他学乖了，跟他讲了几次话。范学德第一句话就问他说，你独身还是结婚？他说，那个美国人怪怪的，这是非常 personal 的问题，非常个人隐私的问题，你为什么问我这个？不过先不管，我问你，你不回答我就不要跟你查经啊。我单身。第二个问题，有没有跟女人同居？哇，那美国人说，这种问题从来我们美国人绝对不会问另外一个美国人的。范学德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什么问题都问的，你有没有？那美国人吸一口气说，没有，我从来没有跟女人有任何关系，我从来没有跟女人同居过。好，明天开始查经。当然他信主中间有很多人带领他，你就会发现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即使是基督徒，我们对于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这方面是看得那样的轻率。所以圣经上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说，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但是他会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从肉身放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也是如此，更是如此。这不但对贾师傅说的，对所有的信徒是一个警告。神是公义圣洁的神，他绝不宽容罪恶，所以不要滥用神的慈爱，不要糟蹋神的慈爱，不要轻估神的审判。我们当然不要把神的审判末后的日子把它夸张的形容成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然后每天慌慌乱乱的要到这个逃难，到那个逃难。但是相反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轻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主。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学习过一个敬虔圣洁的日子，神的恩典就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救赎了我们。你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脱离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懂得分辨异端，分辨这些假师父，免得我们陷入错误当中。主，我们求你自己亲自每天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愿意每一天去遵行你的话语，好让我们的生活行为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不羞辱你的名。主啊，在这个现今末后的时代，我们特别恳求你保守你的儿女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保守教会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发出圣洁的光辉。主，求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求你让我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不但为罪恶忧伤，更是愿意起来成为光和盐，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做你的见证。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 真光系列茶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